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4月14号星期一，美国东部时间早晨6点，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尼日利亚首都发生爆炸，恐怕多人死亡；乌克兰代理总统警告将对占领政府建筑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发动全面反恐行动；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行动负责人说将尽快部署微型无人潜艇来寻找黑匣子。据报道，中国广东化州市有上万名居民抗议在当地修建火葬场而上街抗议。以上内容欢迎大家收听。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的爆炸。爆炸发生在一处公共汽车站，恐怕很多人死亡，但详细的人数目前还不得而知。爆炸发生的时候，很多人都在上班的路上，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宣称对袭击负责。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经常发动这类袭击，他们试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建立一个执行严格律法的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上个星期，疑似伊斯兰激进分子的人在博尔诺州发动了一次袭击，至少有60人丧生。自从博克圣地组织2009年发动反政府的武装行动以来，据信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人被打死。国际特赦组织两个星期以前说，仅在今年就有1500人死于与博克圣地有关的暴力。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代理总统土耳其诺夫警告说，将对占领政府建筑的亲俄罗斯分离主义者发动全面的反恐行动。不过，土耳其诺夫承诺放下武器、和平撤离的人会得到赦免。不过，他表示不会允许俄罗斯用上个月兼并克里米亚的方式夺取乌克兰东部地区。到目前为止，亲俄罗斯的抗议者还没有显示出要服从土耳其诺夫命令的迹象。在联合国安理会星期日晚间的紧急会议上，俄罗斯受到严厉的批评。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说，乌克兰的不稳定局势完全是人为的，这种局面是在俄罗斯一手策划下产生的。英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说，卫星图像显示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附近集结了40000全副武装的军队。俄罗斯坚称他有权保护讲俄罗斯语的人，并且声称这些人在乌克兰受到威胁。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临时政府持反俄罗斯和反犹太人的极端立场。俄罗斯常驻联合国代表说，西方的力量和影响足以让乌克兰参加对话，而不是诉诸武力。乌克兰驻联合国代表说，俄罗斯言行不一，他敦促俄罗斯立即停止侵犯俄罗斯的主权。不过，虽然在乌克兰的东部有很多亲俄罗斯的人士发动了骚乱，但是在乌克兰境内还是有很多的人支持乌克兰维持统一，而且反对俄罗斯干预的活动人士。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乌克兰的东部城市顿涅茨克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
在顿涅茨克市的亲俄罗斯人群中有一个10几岁的少年，他不希望被人注意，但不那么容易。这个名叫科尔亚的少年举着数码相机进行拍照，把现场的景象输送到一个亲乌克兰的网站，这样反对俄罗斯的活动人士就可以看到骚乱的情况。科尔亚设法越过路障进入了骚乱现场，这很危险，但他安全出来了。科尔亚后来向我们展示反对乌克兰分裂的活动人士是如何利用收音机应用程序来接收消息，从而协调行动的。
This speaker about how the
我们就是这样找到这些人的，他们都想留在乌克兰，都想保护顿涅茨克地区不被俄罗斯占领。在顿涅茨克，东正教神职人员站在反对俄罗斯干涉的第一线。他们在顿涅茨克市中心一个有前苏联标志的纪念碑前展示象征乌克兰的蓝黄色旗帜，并为国家团结连续几个小时进行祈祷。在顿涅茨克这样一个到处都装饰着亲俄罗斯徽章的地方，这是一个勇敢的姿态。乌克兰东正教会的牧师彼得罗·马特申科说，他们经常遇到危险。他说，我们起初在顿涅茨克市中心的列宁广场祈祷，有人用球拍和石头袭击我们。现在也有些人是邪恶和有侵略性的，他们到这里来企图摧毁我们的帐篷。在一个俯瞰十字路口的咖啡厅里，亲乌克兰活动人士聚在一起，看护着牧师们搭建的帐篷。他们压低了声音，商量如何对付亲俄罗斯骚乱。自行宣布成立的顿涅茨克自卫力量委员会的负责人瑟尔盖·耶里奥明说，他说，可能会爆发全面内战，也可能会有抵抗运动。人们对俄罗斯干涉不会保持沉默，俄罗斯人会遇到麻烦，这里不会像克里米亚那样。主张乌克兰统一的示威者设法反击亲俄罗斯抗议者，数百人参加了星期六的集会，他们手拉手地站在一条主要街道上，把这作为一个连接东西方团结的标志。乌克兰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牵手活动。一位妇女说，东西方是团结的，我希望乌克兰是自由和独立的。当然，在顿涅茨克也有很多人不同意这种看法。到目前为止，双方并没有交手，但是都在准备对付冲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搜寻马来西亚航空公司失踪客机行动负责人休斯顿说，澳大利亚的舰船将尽快部署一艘微型的无人潜艇，来确定声波定位设备探测到的信号是否来自失踪的马航客机。澳大利亚联合搜寻行动协调中心主管休斯顿星期一说，澳大利亚的舰船将停止使用美国海军的脉冲信号定位仪，在星期一晚些时候派出蓝旗21号深海无人潜艇。休斯顿在珀斯举行的记者会上说，六天以来没有探测到任何信息，因此现在应该开始进行海底搜寻。这艘微型潜艇将用声纳扫描的方式在印度洋的海底搜寻失踪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仪。休斯顿还表示，星期日的晚上在印度洋海域发现了一片油机，但是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来检验油的来源。有关当局警告说，失踪的马航客机黑匣子电池一旦耗尽，调查人员将失去最主要的搜寻手段。黑匣子电池的设计寿命为30天，实际中可能会稍微长一些，但是这架马航客机失踪已经38天。另外，在这架失踪的马航班机上有154名中国乘客，其中三分之一的人是80后，这也就意味着他们都只有一个子女。而在中国，目前这种失去子女的父母，独生子女父母已经有超过100万，而且现在由于独生子女家庭越来越多，那每年增长的速度是7.6万，而且这些失独家庭中的父母大多超过了50岁，已经都过了他们这个生育年龄。那在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也就是星期二的节目当中，中国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将会有专家专题讨论这个问题，请大家到时收听和收看。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智利政府官员说，在港口城市瓦尔帕莱索发生的大火已经导致至少12人丧生，有2000所房屋被烧毁。 瓦尔帕莱索位于智利首都圣地亚哥西北大约120公里。当局星期天曾经说大火造成了16人死亡，但是后来把这个数字有所减少，有10000多人被疏散，其中也包括一座监狱的200多名女犯。大火最初是星期六从城里一座山顶上棚户区上方的森林地带燃起的。大火借着太平洋海风的之势猛烈燃烧，消防人员奋力控制火势，同时还有数十架的飞机向火场浇水协助灭火。智利总统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在街头部署军队维持秩序，防止抢劫。有关当局还设立了避难所。瓦尔帕莱索人口大约是25万，色调鲜艳的民宅使得这座城市成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遗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立法会议员团星期天结束了和中央政府的官员讨论政改的上海之行，外界十分关注的焦点是泛民主派议员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的单独会谈。泛民主派的议员表示，虽然打开了与中央政府的沟通，但双方的分歧并没有缩小。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的报道。
据港媒报道，国务院港澳办主任王光亚、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和中联办主任张晓明星期天下午在会见访沪团全体议员时，明确表态香港人争取的2017年特首普选有关候选人产生的全民和政党提名不符合基本法。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表示，香港真普选联盟提出的三轨方案中的公民和政党提名架空提名委员会，改变和削弱提委会唯一行政提名权的法定地位，不符合基本法。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的主任张晓明则指，有关基本法没有禁止公民提名的说法是不知这是真不懂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而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则希望议员能够在政改问题上看得更远一些，要求大同存大异。十位赴沪的泛民立法会议员与王光亚等官员进行了约2小时的单独交流。据报道，泛民议员普遍感到双方交流气氛友好，但是中央的立场强硬，双方的分歧没有任何缩小。泛民议员中的唯一女性、身兼民主党发言人的黄碧云星期一上午向美国之音表示，上海会面为双方直接对话提供了一个平台，但是基本上是双方坚持各自的立场，分歧依旧很大。他说，
对话期间我们也感觉到中央政府对民主普选的态度跟我们要争取的这分歧还是很大，中央官员的立场也是很硬的，我们要求真普选，就是没有筛选，但是中央政府还是坚持一定要在提名委员会才能提名。
黄碧云表示，泛民提出的公民和政党提名并非要架空或者削弱提名委员会的权利，因为公民和政党提名还是需要最后由提名委员会有一个确认过程。他说，
我们提出的政党提名的公民直接提名是没有违反基本法的，因为政党提名跟那个公民提名，提名委员会还要做一个予以确认的一个过程。我们没有说要架空那个提名委员会，因为提名委员会本身还有权利去提名的，我们只是要求他们要尊重民意。
在会见期间，向王光亚递上一个孕育公民、政党和体委会三轨方案模型的泛民议员召集人冯简基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双方第一次直接对话不可能一次解决问题，希望今后双方能继续沟通，但是要触及到解决实际分歧。不过属于民协的冯简基表示，他对未来双方能否缩小分歧并不乐观。他说，
现在不乐观，因为这个分歧是大的， 我们基本上要求一个没有筛选的单独选的到时候选举的方案。如果他们是坚持有这个筛选，那就谈得拢的机会就比较少。当然现在不能够下一个结论，因为我希望透过这个将来的沟通能够大家一起处理这个大家的问题。
成员包括全体泛民议员的真普选联盟的召集人、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官员的立场强硬，显示没有聆听港人的声音。他表示，真普联会继续全力推动特首候选人提名的三轨方案。他说，
我们不会因为中央的官员态度强硬就会改变我们的立场。我们在整个咨询的期间，直到政府推出他的方案为止，都会全力推动我们的三轨提名方案。事实上我们非常重视呢这一段时期呢民意的反应。
另外据报道，王光亚等官员再次强调，香港的普选制度要有利于选出爱国爱港的特首。泛民认为，爱国爱港是北京的政治标准，是一个筛选特首候选人的准则。不过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在发言时表示，中央从没有讲过凡属泛民阵营的人士都不符合爱国爱港的标准。对于张晓明还表示，愿意在未来两个月内与没有单独谈过的泛民议员逐一约谈，包括4月11号因不愿交出随身所带的64物品而遭上海海关拒绝入境的梁国雄在内的一些泛民议员都表示，若不设前提条件，愿意与张晓明见面沟通。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据报道，在中国广东省的化州市，有上万名的居民上街抗议政府在当地修建火葬场。消息还说，官方出动了大量的特警到场。不过根据化州市官方网站，这个火葬场目前已经停止建设。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有网友说，化州市副市长4月12号到场与民众对话，但是因为无法给出满意答案被民众围堵，最后被迫躲进银行。媒体引化州市官方的回应说，这位副市长是进银行喝水。据化州官方的说法，4月12号化州市立港镇及附近部分群众反对在该镇建设殡仪馆，大约500多名群众在立港围聚集，引发周边群众围观。中国的环境污染目前越来越引起民众的不满，尽管中国政府已经开始环境的治理，但是多年来中国各级政府重经济发展轻环境治理的发展模式已经给环境造成了不可逆转的破坏。火葬场尽管跟经济发展不直接相关，但是据中国官方的人民网2013年年底的报道说，调研结果发现，中国的一些火葬场周边地区二恶英浓度较高，重金属浓度也很高。研究认为，二恶英会增加人类罹患白血病等癌症的几率，还可以加剧儿童自闭症的倾向。人民网引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郑明辉的话说，目前中国火葬行业特别是火化场的污染控制措施整体发展之后，有些地方甚至欠缺基本的控污设备，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据网友说，化州政府将火葬场建在离居民区不到1公里的地方，并且谎称是修建垃圾场。居民通过建筑工人得知实情之后，于4月9号起到火葬场在建工地抗议，超过1000名村民11号到镇上游行，到12号，示威村民增加到上万人，并陆续有上千特警从周边市县调入立港镇。村民表示，示威将持续到火葬场停建为止。以上是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连续30多年的高速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有很大的提高，中国的人均收入也是与往日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有人认为，随着经济水平的改善，民主诉求会上升。不过呢，也有人认为 经济发展的迅速不一定会导致民主的产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报道。
随着经济的改善，民众文化水平和收入的提高，以及城市化和通讯技术的发展，民众的民主诉求会上升。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说，大众民主诉求的上升终将会削弱专制统治的合法性。
政治学研究的角度来讲呢，一旦你人均超过6000美元，那个一党制或是军政权要生存是很困难的，几乎没有，世界上只有。
他说，从全球数据分析来看，一旦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后，专制统治会越来越不稳定。当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后，向民主过渡的可能性将大大增加。裴敏欣说，如果用这种模式来衡量中国，我们会发现中国已经进入了民主过渡期，因为中国今天的人均收入在9100美元左右，相当于1980年代中期的韩国和台湾。在10到15年里，中国的人均收入将超过15000美元，城市化人口将占60%到65%。他说，中国政府今天的处境已经如此不易，那么试想10到15年后，北京要维持专制统治将会有多困难。可是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黎安友说，经济发展不一定会导致民主。他指出，中国中产阶级可能会要求政府提高效率，给予他们更多的福利，可是在很大程度上，他们和政府的立场是一致的。
中产阶级的要求也是有内在的矛盾，他一方面要求稳定，他的稳定的要求跟政府的这个维稳的策略是一致，所以中产阶级不一定他们也怕乱。
但是裴敏欣强调，他所预期的中国民主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而是马来西亚那种半民主体制。
他至少是有多党，他有那个相对自由的选举，但并不是它是完全民主。
自从习近平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中国社会问题不断，新疆、西藏的民族冲突，台湾、香港的民众抗议，反映了各方对北京的不满。可是观察人士说，这些不满并不能推动北京政府从上至下进行民主改革，除非发生暴力革命。不过近期内中国也不具备革命的基础。
In some sense, this traditional...
从传统文化来看，中国人仍然寄希望于廉政官员，尽管很多世纪以来他们看到那么多的残暴、腐败和滥用职权，老百姓仍然希望会出现廉政官员。
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路易莎·格里夫说，虽然中国政府不断让老百姓失望，可是民众仍然寄希望于出现一个廉洁政府来改变社会。专家指出，中国政府在处理社会矛盾问题上很有手腕，一边改善民生，一边加强压制，有效地缓解了部分社会压力。他们说，中国政府很强硬，可是不脆弱，所以这个专制政权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虽然观察人士对中国民主化进程抱有分歧，不过他们指出，向民主化过渡是不可阻挡的，问题只是方式和时间而已。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你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国广播。接下来呢，我们看在中国有一场争论，什么动物能够最有资格代表中国的形象。在中国呢，几年之前就有一场公开讨论，有的网民支持选龙，有的呢支持选熊猫，结果到最后是由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钦定由狮子作为代表中国形象的吉祥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江河火墙内外节目中为您介绍这一场争议和选择。
最近，中共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利用出席核安全峰会的机会，访问了欧洲四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及欧盟总部。在此期间，他的两次演讲内容引起了许多网民的热议，其中不少都是调侃和嘲讽。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采取了与此相关的管控措施。据中国数字时代网披露，国信办下发的通知称，国家主席习近平欧洲之行，各网站要及时转载新华社稿件，互动环节注意严控有关负面评论。4月1号，习近平在比利时布鲁日欧洲学院发表演讲时称，中国人苦苦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 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都想过了，试过了，结果都行不通。最后，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习近平还说，中国不能全盘照搬别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模式，否则的话，不仅会水土不服，而且会带来灾难性后果。这番话让网民们联想到前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的五不搞原则，其中之一就是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前中共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员、中国现代史独立学者吴伟指出，中国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这话无理。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西方各国模式也是五花八门，傻瓜才会照搬别国政治模式。西方各国模式倒是有一个共同特点，多党竞争和轮流执政。反对照搬者说到底就是反对这一点，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持本党本利益集团的专权地位。吴伟把习近平绝不照搬的理论称为五不搞的2.0版。网民潇湘残雪七质疑道，马恩列斯主义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民主宪政法治在中国却水土不服，这是得了什么病？网民艳平在推特套用习近平所用的句型调侃说，中国试过抽水马桶、连体、分体、冲落、虹吸、智能都不适合，还是茅坑适合我们。3月27号，习近平在巴黎中法建交50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
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
他说，拿破仑说过，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新华社在题为习近平成功展示中国醒狮形象的评论中盛赞这一醒狮说，习主席的讲话并没有停留在睡狮已醒的简单宣誓上，习主席眼中的中国狮是和平、可爱、文明的，所以从另一个角度上说，习主席的表态又强有力且极为巧妙地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可谓是一语双关，言有尽而意无穷，将中国的文化和智慧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法国的中国事务评论员张伦认为，习近平用睡狮已醒的比喻希望传递的信息很明白，是要告诉世界中国已经崛起，实力大增，发展进入重要阶段，而针对中国威胁论表示希望外界不必畏惧中国的崛起。尽管学术界对拿破仑是否有过睡狮说仍然存在着争议，但习近平的醒狮说却由于比喻不当而遭到许多网民的嘲讽。网民 Carol Visitor 在北美中文网站文学城调侃说，和平、文明、可亲的狮子不是动物园里或马戏团里的狮子吗？这样的狮子只能被逗着玩，怎么能叫世界发抖呢？这样的比喻不用也罢。知名学者吴作来发推表示，你怎样理解习达达说中国睡狮已经醒来？哦，这不难理解，他醒来后发现自己改名字了，叫熊猫。事实上，就连支持习近平的一些网民也对习的醒狮论颇有微词。网民湖南路表示，虽然支持习近平，可是不得不说，这个比喻实在不聪明，惹人诟病。与此同时，习近平的醒狮说也让毛派人士感到不快。网民红东方说，新中国成立时，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吧。那时，这头雄狮就是一头发威的醒狮了。诸如复辟搞私有化，不断自废武功，甘当儿皇帝。据说这头狮子又醒了，却变成和平、可亲、文明的狮子。网民古龙说，用毛的话翻译就是一只纸狮子，或者是红烧狮子头。网民最高指示总结说，对内狮子王，对外狮子狗。旅美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说，中国这头睡狮百余年间一共醒过3回，唤醒者至少有3位，孙中山、毛泽东、改革开放的邓小平。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则称，遗憾的是拿破仑的预言长期没有应验，是日本而非中国在过去200年动摇了世界。然而在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这次访华期间，中美防长围绕中日岛屿争端、东海防空识别区等问题展开强硬交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这头醒狮虽然平时很可爱，但偶尔也会露峥嵘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了第一份治疗丙型肝炎的全球指导意见。世界上每年有35万到50万人患丙型肝炎死亡。世卫组织表示，通过这个指导意见可以帮助各国提高治疗和护理水平，有效地减少丙肝发病死亡率。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施莱茵 从世卫组织总部所在的日内瓦发来的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大约有 1.3 到 1.5 亿人口感染慢性丙型肝炎，最严重地区包括中亚、东亚和北非。丙型肝炎病毒主要通过接触受污染的血液传播，如重复使用针头和注射器等不安全的医疗行为。大部分感染慢性丙型肝炎的人会发展为肝硬化和肝癌。随着更有效和安全的口服肝炎药的广泛使用，世卫组织正式发布这个指导意见。世卫组织全球肝炎项目主任斯蒂芬·维克多称，丙型肝炎是可以治疗并治愈的。同时他表示，丙肝治疗措施正在越来越完善。
直到最近，丙型肝炎患者需要注射大约48周的干扰素，这不仅对身体有害，也很难实行，这使很多患者灰心丧气。如今，新的治疗周期缩短为12周，有的治疗甚至不需要注射，而治愈率高达 90%。
维克多博士说，不幸的是，全球大部分丙肝患者没有得到治疗，这主要是由于缺乏对这种疾病的认识，而且缺少受过专业培训，能够判断和治疗这种疾病的医务工作者。然而，他指出，最大的问题是大多数丙肝患者没有任何症状，因此他们不知道自己可能有患病风险，需要接受检测。感染丙型肝炎的患者往往到发展成严重的肝损害之后才被诊断出来。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对大多数患者来说，丙肝治疗费用过于昂贵。据维克多博士说，若使用新的药物，12周治疗的费用高达84000美元。他承认这个价格对于患者将是难以承受的负担。
为了弥补新药物疗效理念的和其可望不可及的市场现状，世卫组织起草和发布了首份治疗指导意见。这些意见由世卫组织审核通过，并且基于实证。因此我们认为，对于考虑实施或扩大肝病治疗项目的国家，这份意见指导将成为决策者的重要参考，也能够帮助医务工作者接待和治疗病患。
这份新的指导提供了许多建议，包括筛选丙型肝炎案例、减慢病情恶化的医疗护理，以及慢性丙肝感染后安全有效的治疗措施。指导意见还提供了防止丙肝病毒传播的措施，其中包括安全医疗操作程序，如卫生的注射环境、吸毒者的安全注射等等。世卫官员表示，他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使用并受益于这种新药物，丙肝治疗价格将会大幅度下降。他们指出，艾滋病药物的价格当年问世时高达10000美元，而现在同等或更好的药物只花费100美元。世卫组织说，艾滋病非品牌药物生产商主要是在印度之间的竞争，以及这类药物市场的大幅度扩张是驱动价格下降的原因，这使得政府可以更加经济地扩大艾滋病治疗规模。世卫预计丙型肝炎治疗价格也会出现类似的下降现象。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司法部正在调查一些公司和各大交易所之间的关系，以及全球交易市场的职业操守。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舒斯曼从纽约的华尔街发的报道。
科技进步使得股市交易更加方便，让全世界的交易者都可以参与美国的金融市场。现在通过超级高速电脑，并且跟交易所达成协议，一些公司可以在瞬间完成股票交易。这种被称为快速交易的做法引起了争议。可是圣约翰大学的迈克尔·佩里诺指出，只要证券市场存在，交易者就会争分夺秒。
有一个很老的故事，也许不一定真实。不过，罗斯柴尔德家族用信鸽先人一步得知拿破仑在滑铁卢战败的消息，在伦敦交易所大赚了一笔。多年来，人们通过电报和光纤电缆争取越来越快地获得信息，因为信息给了他们竞争优势，而高频交易不过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不过，高频交易的做法受到美国司法部和纽约州官员的审查。司法部长霍尔德证实，调查正在进行当中。
司法部正在调查，以确定这种做法是否违反了禁止内线交易的法律。司法部要努力确保我们金融市场的操守，我们将根据事实和法律进行彻底调查。
一些交易所和金融信息服务机构收取费用，为高频交易者提供额外宽带、特殊的高速切换和超快电缆连线，让公司可以更快地获得信息，在市场上占有优势。一本有争议的新书《闪光男孩》引发了风暴。这本书以 Bats 全球市场公司为例，说它垄断市场。Bats 公司总裁威廉姆·奥布莱恩在商业电视网 CNBC 节目上为公司辩护。
十年前 ，Bats Direct Edge 公司根本不存在。现在，我们靠发展客户，成为美国股市每天最大的交易者。我们没有做任何威胁别人的事儿，这不是事实，这是不对的。
德雷克塞尔·汉密尔顿是一个典型的全方位服务经纪商和交易商。和很多同行一样，这家公司相信高频交易可能扼杀市场，赶走顾客。伊恩·伯杰斯说，这种做法降低了市场效率。
我们正在出售股票的时候，买家的出价突然消失，当我们想买进的时候，卖家又突然蒸发，这就使交易更加困难，耗资更多。
华尔街上的铜牛仍然是纽约市最吸引人的景观。不过问题是，如果投资人对股市失去信心，这架铜牛还会继续吸引人吗？美国之音舒斯曼，纽约华尔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赞扬前总统约翰逊在民权方面做出的贡献。奥巴马总统在出席美国民权法案50周年纪念活动的时候发表演讲说，约翰逊总统的贡献让美国在半个世纪之后选出了第一位黑人总统。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林登·约翰逊总统图书馆提醒公众1964年民权法案的重要性。民权法案随后诞生了选举权法等组成美国公民社会的重要法律。奥巴马说，这些重要的措施为许多美国人开启了一扇新的大门。
不只是黑人，还有白人、妇女、拉美人、亚裔、美国印第安人，还有同性恋的美国人、身体有残障的美国人，这些举措为你我都打开了大门。
奥巴马还赞扬约翰逊总统为事业奋斗的勇气。
有一个特别胆大的助手说，他认为总统不应该把时间和精力用在已经输掉的事业上，无论多有价值。约翰逊总统回应说，那当总统还有什么用呢？如果不是为了你相信的事业而抗争，当总统还为了什么？
奥巴马说，约翰逊总统开启的这场抗争还没有结束。
As was true 50 years ago,和50年前一样，现在还是有人认为大社会这个构想是个失败的实验，是对自由的侵蚀。他们争论说，政府是干扰我们的一切问题的根源，贫穷的原因是穷人自己道德上的失败。
奥巴马坚持认为，要保证所有美国人能够享有平等的教育、就业、医疗等基本权利，政府能够发挥作用。民权运动资深领袖约翰·路易斯说，奥巴马总统理解在民权方面还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他对此表示赞赏。
这就是为什么作为总统，他为了给美国带来有意义的变革全力以赴，结束了两场战争，通过了全面的医疗改革法。谢谢你，总统先生。
奥巴马的讲话结尾语气乐观，他说，美国是一个进步的故事，尽管路途充满挑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前总统约翰逊的贡献是民权法案，在奥巴马的任内，他推动了平价医保法的通过。这个平价医保法因此也被称为叫奥巴马医保，主要是为了帮助低收入者能够以平价购买医疗保险。白宫宣布已经有700多万美国人根据这个最新的平价医保法购买了保险，不过目前还不符合条件，或者连这种保险也买不起，或许是因为系统太复杂而没申请的人也有数百万人之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报道。
慈爱使命流动诊所来到华盛顿附近马里兰州弗雷德里克市的时候，病人一点不比过去少。慈爱使命流动诊所由志愿者组成，资金来源是私人捐款， 诊所为这个地区所有需要医疗照顾的人提供服务。沙利文医生说，他们的服务对象是奥巴马医保覆盖范围之外的穷人。
我们去那些没有诊所的地方，一些别的组织也在做同样的工作，就是努力帮助那些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医保的人。我不知道如果出现紧急状况，他们除了被送去看急诊还能怎么办。
平价医保法的目的是降低购买医保的开支，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保。根据平价医保法，穷人可以参加联邦政府免费的医疗补助计划，或者购买私人医保，根据收入水平得到补贴。但是对慈爱使命流动诊所接待的许多人来说，平价医保法提供的医保也太贵了。布莱恩特失业后没有了保险，但是因为她丈夫有政府提供的残疾人福利，所以她不符合加入医疗补助计划的条件。她能买到的最便宜的医保，一个月保险费也要$300，她付不起。
我一直都有保险，工作也很好，只是最近不那么走运。你知道，我得硬着头皮到这儿来，因为我没有钱。
沙利文医生说，即便有保险，布莱恩特如果因为背疼去医院急诊室，也要花上将近$1000。
他们会照 X 光，而这也许根本没有必要。医生可能对他们说，急诊室不做注射治疗，他们得去看骨科医生，而要看骨科医生，他们必须先交钱。
流动诊所有些病人是非法移民，没有资格获得政府的任何帮助。来自萨尔瓦多的阿雷曼是合法居民，但申请加入奥巴马医保的程序对他来说太复杂了。
Because I didn't have too much information,
我不太了解情况，所以没有申请。现在我来到这里，他们给了我很多信息，明年我会申请加入。
慈爱使命流动诊所的负责人说，他们正在扩大服务范围，为美国数百万仍旧买不起医保的人提供医疗照顾。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在美国呢，有很多的院校因为培养出了领袖人物而闻名，其中一所就是美国的海军官校。海军官校的男女学生最终都会被塑造成为美国海军或海军陆战队的军官。那么前总统卡特还有现任联邦参议员麦坎恩也都是从官校毕业的。不过这所学校的学生也不是所有的本科生都是美国人，有几十名外国的学生也在这所官校学习，毕业之后呢，他们都会回国服役。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泰勒报道。
美国海军学院坐落在历史名城马里兰州的安纳波利斯，来自巴拿马的戴维·奥奇是校内大约60名外国交换学生之一。
离开本国熟悉的环境来到这里，适应完全不同的文化和语言，这一直是个挑战。
圣地亚哥·冈萨雷斯·艾尔是来自西班牙的交换生，
这打开了一个文化新天地，让人更好地了解文化，而且更多地投入到这种文化当中。
美国海军学院始建于1845年，原址是一处旧炮台。学院申明的使命是把学生们培养为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塑造学员的能力、品德和爱心。国际项目主任戴姆·比歇尔说，技术和社交媒体把当今的世界联系得越来越紧密，接收外国学生也让美国海军获益匪浅。
过去那会儿，我在1981年从海军学院毕业的时候，只有高级军官跟外国海军或者对口官员打交道。现在不同了，我们的海军规模小了，我们的学生即使还是学员的身份，就对我们的外国伙伴有影响力了。在他们还没有获得军官身份之前，我们从一开始就在塑造年轻的大使。
他说，交换项目加深了美国学员的国际接触和知识，从而也强化了他们所受的教育。2006年毕业生海军上尉保尔·安杰洛说，
世界变得越来越小，总有一天我们的学生将会在某个战区或者环境下展开行动，用上他们在海军学院跟外国学员交往的时候探索过的东西，反之亦然。 我们的盟国也必须确切地知道我们美国的军队是如何运转和作战的。
完成交换项目之后，冈萨雷斯·埃尔计划返回西班牙成为海军军官，戴维·奥奇希望回到巴拿马做一名远洋轮机师。
我看到我在巴拿马的前途。
他们希望通过在美国海军学院与同学们的共同生活和历练，他们将能够带着更丰富的文化经历回到自己的国家。美国之音记者泰勒在安纳波利斯美国海军学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有关当局已经确定，在美国的堪萨斯州，白人至上主义者克洛斯星期日在一个犹太社区和一个犹太退休中心打死三个人，他就是嫌疑人。克洛斯星期一出庭，他将被控预谋杀人。警方说，73岁的克洛斯用一支猎枪在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城奥弗兰德公园郊区的犹太社区停车场打死一名成年男子和一名男孩。警方说，克洛斯然后又开车到附近的犹太退休中心打死一名妇女，后来在一所小学被逮捕。当地的警察局长说，这起枪击事件是邪恶的暴力行为，但是他表示目前还不能确定犯罪动机，也不能完全肯定这就是仇恨罪行。奥巴马总统说，枪击事件是恐怖和令人痛心的，并且表示他和他的夫人米歇尔都支持遇难者的家属。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呢，是一个被称为大熔炉的移民国家，而来自不同国家和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士呢，往往都会被贴上一些标签。亚裔的人士在美国人们的印象当中就是勤劳而取得成功，所以呢，也往往被称为是模范的少数族裔。不过呢，也有人提出，长期以来有一个被忽视的现象，就是在亚太裔这个所谓的模范族裔中，有很多人实际是处于弱势，而且得不到帮助。有人呼吁政府应该帮助这些处于弱势的亚太裔民众。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峰报道。
It would have been more comfortable to remain silent.
如果保持沉默，我在脸上可能会好过一些。但是当一位委员会代表问我愿不愿意说出我的经历时，我觉得必须说出真相。
I felt that I had to tell the truth.
这个案例的原告和被告各执一词。1991年，法学教授安妮塔·希尔在一个由14名男性组成的参议院委员会面前作证。他作证说，他的前雇主最高法院提名人克拉伦斯·托马斯对作为雇员的他进行了性骚扰。
索克·布朗尼玉是一名高中生，他的父母是柬埔寨难民，和他许多同学一样，玉的家庭经济困难，而父母也没钱供他和他的三个兄弟姐妹上大学。
我们的确要面对经济问题，这使得我们申请读大学存在着很大的困难，因为我们承担不起。
在华盛顿智库美国进步中心举行的题为《美国变脸》的研讨会上，卓越教育首席运营官兼政策研究副主席德伯拉·圣地亚哥说，忽视或漠视弱势少数族裔是一种犯罪。
你不能放弃你服务的社区。现实的情况是，他们或许在 K-12 基础教育体制中失败了，但如果你不给他们提供其他机会，而让他们再次失败，我认为这是一种政治犯罪。
在美国，亚太裔学生常被贴上模范少数族裔的标签，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社会科学与比较教育学教授罗布·斯西说，这种偏见忽视了占多数的弱势亚太裔群体。
在美国有这么一种成见，那就是亚太裔的学生都能上大学，读顶尖的名牌学校，比如哈佛、普林斯顿、伯克利等等。但事实上呢，美国的社区大学和其他门槛较低的四年制大学里聚集了大量的亚太裔学生。
美国进步中心的进步2050项目主席范尼萨·卡德纳斯说，
亚裔美国人社区里的一些群体处境非常困难，比如说老挝裔和柬埔寨社区里25岁以上的成年人分别只有13%和14%的人有大学本科或以上的学位。
NIPC 是美国教育部专门服务于亚裔印第安人及太平洋岛民学生的项目， 并由联邦政府资助。符合该项目的高等教育机构一般由10%以上的亚裔印第安人及太平洋岛民学生，而且很多来自贫困家庭。亚裔及太平洋岛民美国奖学金基金会主席兼执行董事尼尔·库月介绍说，该项目对弱势的亚太裔学生提供了全方面的帮助，并让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有机会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这包括很多方面，比如说在他们的社区里提供暑期过渡项目，帮他们适应从高中到大学的转变，这对很多移民的家庭和学生非常重要。另外一个例子就是提供学习社区，组建包括支持者、领导者、教授、家庭和社区成员在内的网络，来确保学生们能够继续学习和接受教育，了解他们的需求并解决问题。
阿义多·塔瓦尔科尔是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高级教育政策顾问，他表达了奥巴马政府对该项目的支持。
本届政府的一个首要任务就是要让低收入以及代表性不足的家庭能够得到更多的机会和成功。
然而，斯西在报告中指出，目前的资助远远不够满足高速增长的亚太裔群体，少数族裔服务项目仍然面临着很大挑战。
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资金问题，这些机构在获取资源来支持他们工作方面的能力是很有限的，所以我们试图做的事情呢，就是鼓励政府给这些有针对性的努力呢提供更多的资助。
库月说，美国正在变脸，亚裔与太平洋岛民是美国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群体，到2050年，美国预计会有4000万亚太裔美国人，而有色人种将不再是少数族裔。美国之音记者黄峰，实习生李在雪，华盛顿报道。
刚才是美国之音记者波罗有关美国针对性骚扰进行辩论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人在犯了罪以后都要被送进监狱，不过呢，在美国有一位被判重刑进入监狱的人，在服刑期间学习了国际象棋，并且还教别人国际象棋，结果他不仅改变了自己的一生，还帮助很多儿童建立良好的思维和行为方式。那这一个真人真事呢，已经改编成美国在美国放映并获得好评。接下来呢，我们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亚威在他的法律窗口节目当中为您介绍这位有传奇色彩的国际象棋老师。
Everybody have a seat.
You here to clean the blackboard?
Come on, y'all.
由获得过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的影星小库珀·古丁主演的影片《王者之风》，讲述了一个前重刑犯的故事。这名犯人刑满出狱后，建立了一个国际象棋俱乐部，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把从国际象棋中所领悟的哲理教授给正在人生道路上徘徊的青少年，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王者之风》2014年年初上映，被誉为令人鼓舞的励志电影。影片主人公以尤金·布朗为原型，布朗今年68岁，一生中有40年的时间沉溺于吸毒和酗酒，而且曾经因为抢劫银行罪坐过18年牢。
我是在城市中长大的，父母都在政府部门工作，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做人的道理。我们全家常常坐在一起吃饭，一起去教会，但是后来我偏离了正路，开始把社区中拥有大车子、沉迷于赌博和夜生活的人们作为我的榜样。
布朗从小就显露出行为方面的问题，高中还没毕业就被送到职业学校就读，毕业后虽然得到了可以让他自立的理发师执照，但是他仍不满足。
我知道自己想要钱，但又不肯实实在在的付出，所以在精通了赌博、玩纸牌和投骰子这些游戏之后， 我技高一筹，开始从事抢劫。我因迷恋这种生活方式而失去理智，以至于越陷越深，不能自拔，最后竟发展到抢劫银行的地步。
服刑期间，为了打发孤寂无聊的时光，布朗开始跟着另外一个犯人学下国际象棋。用布朗自己的话说，这个犯人成为他人生道路上的一位引路人。
But one thing he told me that never, I never ever forgot. He said that, you know, he said you're the king.
有一件事我永生难忘，他对我说，你就像这个棋盘上的国王，要为你方走出的每一步棋负责。你要知道自己为什么输棋。他还说，下国际象棋不在乎输赢，而在乎学习或传授。生活也是如此，你要为你的一生负责，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是你的责任。
出狱后，布朗在首都华盛顿成立了大椅子国际象棋俱乐部，每天来这里学下国际象棋的人络绎不绝，有小孩子，也有成年人。布朗帮助他们通过学下国际象棋安静思想，集中精力，避免和克服冲动的个性和行为。
在我最新教授的课程中，有两年的时间，每次上下课之前都有十分钟的安静的时间。不知不觉中，我把默想加入到授课中，我发现学生们离开时走路非常安静，因此学下国际象棋的关键是安静思想，思想安静之后，人就会有一颗受教的心。
布朗的孙女纳奥米·霍克是一名药剂师助理，同时兼做模特。每个星期他都要来到祖父这里学下国际象棋，并且把所学到的东西运用到实际工作中。
药剂学绝对是一个严谨的人命关天的行业，配药过多或者过少都有可能导致人命伤亡，模特行业也是如此。一个想法，一件艺术品或者某个媒介出现后，你如果决定采纳，但对你接触的人、面对的情况以及应该如何处理不仔细调查，就很可能产生致命性结局。
It shows you how to be disciplined because it's always fun. You get to move whichever pieces you want to.
It is my best sport and my best game in the whole wide world.
李克诺曼在大椅子国际象棋俱乐部担任老师已经四年了。
教孩子们学下国际象棋，把这个游戏介绍给人们，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这是我热衷的游戏。我们开展的三思而后行运动是这个游戏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布朗不仅在他的大椅子国际象棋俱乐部的门前打出永远要三思而后行的牌子，而且把这个理念传授给成长过程中的青少年们。今天布朗应邀来到华盛顿的理念公立特许学校举行座谈会，在播放了影片《王者之风》的预告片后，布朗现场教授学生们下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分开局、中局和残局三个阶段，这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你们现在正处于人生的开局阶段，因此要规划人生，培养技能。在棋盘上这叫做布局，是为中局做准备的。如果你们在开局阶段不培养自己的技能，那么你进入中局和残局后就很难得胜。
This is the piece that changed my whole life around.
国际象棋改变了我的一生。我最初接触国际象棋时，就认识到自己就像这个国王，要为我方棋盘上走出的每一步棋负责。我不能怪罪我的父母或其他任何人，因为是我自己的思维模式曾经让我落入我不想到的地方，也是我的思维模式现在带我去我想去的任何地方。
理念公立特许学校的校长贾斯廷·瑞德斯托姆介绍说，布朗的家就在与学校只有一街之隔的拐角处，学生们每天上学都会路过那里。 他说，布朗取得的成功为很多与他有着类似经历的学生提供了借鉴。
我们的学生当中，有些人遇到法律上的麻烦，有些人带着便于警方监视的电子脚镯来学校。
谢谢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马上开始下一场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